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不是说2026年的足球世界杯啊，世界杯的揭幕赛已经在昨天6月11号开打了。关于本届世界杯的腐败大瓜，我也在昨天在咱们另外一个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聊过了。今天要聊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新股发行 IPO， 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6月12日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波大众造富运动，泼天财富滚滚而来。但是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的运动当中，却没有中国人什么事儿啊！这事儿说起来让人比较扎心。 SpaceX 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它是一家把仰望星空做大梦和脚踏实地挣大钱结合在一起的公司。中文世界里的讨论过去主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它做大梦这一部分上。 SpaceX 有三大业务板块，第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发大火箭，马斯克往距离地表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送卫星，用的就是 SpaceX 的猎鹰火箭，是那种可回收的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往月球上发的是更加大号的星舰，以后马斯克要往火星上发的就是在星舰基础上升级的更大号的太空运载工具。 SpaceX 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就是通讯，就是 Starlink 星链，它是由近地轨道卫星组成的移动通讯网络，是天基网络，代表着 6G 的方向，天基碾压地基，以后有可能啊，这个 Starlink 会对 5G 技术构成降维打击，但是现在还有些制约有待突破。 SpaceX 的第三大业务领域就是当下所实行的 AI 啊，这也是过去两年马斯克投资的重点。2025年 SpaceX 斥巨资收购了 XAI， 马斯克的宏伟目标是要把数据中心建到太空去，这是他不同于 Meta 和谷歌的独特视野，也是为什么马斯克要把 XAI 和 SpaceX 这样的太空事业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啊！今后 AI 竞争要往太空发展吗？在过去中文世界的讨论当中，主要方向是拿尺子量啊，看看中国在对应的技术领域和人家马斯克到底有多大差距，能不能也来个举国之力弯道超车呢？啊，是做这方面的量想。但是这种对比呢，往往最后就陷入了大国情怀。现在啊，就有一个新的事情出来了，随着 SpaceX 的首次公开上市发行，那么对比的角度从大国情怀之外又加进了一个面向，就是这种科技的发展到底对你有啥好处嘞？啊，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红利嘞？请大家记住2026年6月12日这一天，因为从这一天起将会有一首歌在中国人耳边唱响，而且会萦绕很长一段时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习泽东，西方岸，太阳落，美国出了个马斯克，他为人民谋幸福，搞出了一个 IPO 啊！中美人民为什么命运差别就这么大呢？为什么说马斯克为人民谋幸福了呢？是因为这一次 SpaceX 的上市发行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受益面极广啊，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大众造富运动。终于美国人民在共同富裕这条路上对中国人民也来了一把弯道超车。之所以说是规模空前，是因为这一次发行的募资金额达到了750亿美元啊，是史上之最。在此之前 IPO 的记录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上市，在2019年它创下了294亿美元的记录。但是呢，这家公司是在沙特阿拉伯本地的交易所上市的。如果要说之前的美股 IPO 记录，那就是2014年上市发行的阿里巴巴，它的初始募资金额达到了218亿美元。那这一次 SpaceX 是750亿美元，是阿里巴巴的三倍多，那当仁不让的就成为了榜首。因为规模大，那公司的员工就乐开怀了啊，因为他们持有公司上市之前的期权嘛。SpaceX 公司有22000多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持有公司的期权，刚入职的技术员有啊，厨房的大厨有，基层的行政人员有，甚至有消息说公司的保洁员阿姨都有，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越早加入的员工接受低薪换期权，拿到的期权越多，那现在公司上市就赚得越疯。一个初步的估计啊，达到了一夜暴富级别的员工，就是身家在百万以上的，至少有4400多人；达到了一夜巨富级别的，就是公司一上市身家能够过亿的啊，有400多人。他们主要是公司的核心工程师、资深员工和高管。马老板先是给员工们谋幸福，进一步又扩展到了广大散户股民。传统美股的 IPO 拿出来的零售配额通常不超过 10%， 但是马老板大方啊，一拍大腿直接翻番，就分了2到3成的股份到零售平台上。零售平台的意思是，这些股票不是分给机构认购的，而是放在通常所说的股票交易平台上。这些平台拿到股份之后呢，在自己的客户当中分配。有的炒股平台呢，是给每个客户都分一点，再少呢你也能沾点光，有的是随机抽签。因为新股公开发行又是一家热门公司，一上市就会涨，那当然早期认购到的就算是捡到宝了啊。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散户股民，你就享受到了 AI 加太空红利的真金白银啊。当然还有更加广大的散户没有机会参与 IPO 怎么办呢？别急，也有别的间接获益的渠道。公司上市以后，肯定会有部分员工行使期权认购股份之后再出售一部分套现，又会有指数基金被动买入，而且这只股票未来非常有可能进入标普500，还有日后股票公开交易所产生的溢价带来的市场乐观情绪，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成为撬动大盘指数上涨的因素。大盘升，那当然所有的投资人都跟着获益嘛，于是就产生了财富连锁效应。所以乐观的从长远全局的眼光看呢，这样的超级 IPO 确实是造福大众的 IPO 啊。习总书记说的是东升西降，我这里说的是西方降太阳落。美国出了个马斯克，他为人民谋幸福搞出了一个 IPO。 可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习泽东，他为人民谋了啥呢？ A 股是啥样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看得到。现在习总书记把中国人跨境炒美股这条路也给断了，现在中国正在严打违规跨境投资呢。这里得说一下啊，中国人直接抢 SpaceX 的 IPO 首次发行那是不行的，机构和高净值个人，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户都不行。这倒不是习总书记造成的，而是这次 IPO 直接对中国投资者包括香港的关闭了。那是由于 SpaceX 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国防承包商，如果来自于中国或者香港的投资者认购他的股权，就会被视作触发了出口管制，所以就给关了，是这么个原因。虽然同样是马老板旗下的产业，但是 SpaceX 就不像 Tesla 那样欢迎中国资本。 Tesla 是消费品，它不敏感，而这个 SpaceX 呢，在美国的登月项目阿尔特弥斯计划当中负担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载人太空运载工具这部分，未来还要负责建造月球基地呢，它过于敏感重要。所以中国的观众们啊，这次就真的只能当观众了，是看得见吃不着，就只能看别人爽了，就当是看片了。但是只要习总书记不阻拦，其实中国的投资者还是有一些间接渠道能够分享到马斯克的这波共同富裕运动的。比如买进太空题材的 ETF， 他们的指数与 SpaceX 挂钩，所以也能够分展到 Space 股票溢价所带来的好处。又比如再间接一点啊， SpaceX 有一些供应商，他们是靠着这一波红利，自己的股价也能够实现上涨，那么你买他们的股票啊，多少也能够沾点光。所以马斯克是对中国投资人关上了门不假，但是中国人错过了这波共同富裕的机会，连间接的门路都没有摸着，应该说习总书记还是出力不少的。再深一层次想就更有意思，美国出了个马斯克，中国出了个习泽东，这其实就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又一次印证，它就体现出了广纳型制度和榨取型制度两种制度的不同。马斯克是怎么起家的？他是在一个保护创新、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那么他要怎么样扩展自己的事业版图，这个路该怎么走，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这个制度环境结出的果实。大家想一想，马斯克为什么要选择造福大众的方式来推出他的 IPO 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出于他太空事业的需要，这是一个超级烧钱、超级困难，同时又需要保持长远耐心的行业。马老板就需要他庞大的粉丝人群能够长时间保持热情，那你眼下就得分给人家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嘛。有生活阅历的人都知道，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在过程当中啊，就越需要得到不断的正面鼓励，否则没有人能够坚持的下来。说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的人有没有呢？可能有，但是少于1/1。现在马老板的征程是到了关键的一步，就要给大家分一点好处，利益均沾，就得让故事的听众变成他的 stakeholder 受益人。这些人在舆论上是马老板强大的基本盘， 未来对于国家的政策监管还有融资这些领域都能够提供强大的助力，而这种策略呢，它只有在一个广纳型的制度当中才行得通，因为政府是有限的，它要听取民意，各种民间力量基于自己的诉求和喜好又可以自由组合发出声音来影响到公共决策，意见领袖什么记者可以是无冕之王，像马斯克这样的实业家加大网红当然也可以是无冕之王。 SpaceX 的上市靠的其实并不是它真实的盈利能力，而是靠的高估值啊，这一点很关键啊，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谈到。高估值就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粉丝人群那种热情的支持，你不找机会把利益分享给大众啊，那这些粉丝能够铁杆撑你吗？另外一方面，当新股的发售金额达到了450亿美元这么巨大的时候，走向大众也是必然。这么大的金额就很难靠承销机构短时间筹出这么多钱了，而且你只走这条路的话也非常容易被机构拿捏，承销机构就有可能主导发售条款，也有更强的定价权啊。那怎么办呢？马斯克不是大网红吗？他最不缺的就是粉丝，那他就走直达粉丝这条路，扩大零售的份额。当然马斯克也做了很多安排，在确保向大众分享利益的同时，他本人还维持有对公司的控制权。那这一波共同富裕运动呢，其实是结合了市场、法治、个人影响力、信任还有激励，所有这些因素攒到一块儿催生出来的。不得不说老马家是出人才的，美国有马斯克，中国不也有马云马化腾吗？但是这种造富运动注定是不会发生在中国的。在中国，公司公开上市之前，员工可能持有一部分期权，但是期权不是完整的股东权利，真正值钱的是原始股，在谁手上呢？啊，如果是真的一家非常有前景的公司，那么主体会在权贵手上，新股上市发行，泼天的富贵会砸到他们头上啊，一套现，那收益就是几十倍、上百倍的起跳啊。阿里巴巴在香港第二次新股上市的时候，给散户的零售配额只有区区的 2.5%， 后来由于需求太大，从机构的配额当中回拨了一部分到零售这个板块，所以最后给散户的配额是达到了 10%， 也是远远低于这一次马斯克给散户的让利的。如果中国的马老板们啊，他们向大众分发财富的目的是要打造自己的粉丝生态群，未来是要影响政策的啊，那对不起，第一分钟就被党国给锤爆了，你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多少分量，想和党争夺群众，你不是找死吗你？道德经里说鱼不可脱于渊，那么马斯克这条大鲸鱼只能在美国给他提供的广阔海域里面才能够腾挪自如，才能够展现他的雄才伟略。 SpaceX 上市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实现了连续盈利，他其实是走高估值再加上高营收这条路上市的。SpaceX 的现金牛其实就是它的 Starlink 星链业务，2026年第一季度用户达到了1030万人，它也是目前 SpaceX 旗下板块当中唯一持续盈利的业务。那个筷子加火箭看起来是很酷啊，在商业上的表现它的确也很酷。 SpaceX 猎鹰火箭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可回收的火箭，所以它的发射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运载火箭，甚至比以低价著称的中国火箭发射都要低啊！它是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本的1/3都还不到，它是美国在商业服务领域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低价竞争上赢过中国的，而且是中国不管怎么卷都卷不出来的低价。所以 SpaceX 在国际商用卫星的发射合同当中占了 80% 以上的市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绝对垄断的地位，这个火箭发射业务板块仍然是亏损的。不是说猎鹰火箭它不挣钱，而是挣来的每一分钱都被投入到了星舰研发这个无底洞当中啊，那是一个超级烧钱的吞金怪兽。本来2024年 SpaceX 已经扭亏为盈了，可是2025年又亏损了，那是由于马斯克主导 SpaceX 去收购了 XAI， 加进了 AI 板块。虽然2025年 SpaceX 的营收总额创了新高，但是由于这笔收购业务它最后又亏损了将近50亿美元。 SpaceX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其实更加难看，就这第一季度的亏损就相当于它2025年全年的亏损，原因还是由于 AI 这个事儿啊，它又是一头吞金怪兽，马斯克要买算力，要投资建数据中心，都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里填呐。可是就是这样一家其实是在亏损的公司，财报上并不好看的公司，却创造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 IPO， 而且还拉动了一波共同富裕的红利。 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投资人对马斯克创造力的信任，是对他未来引领技术趋势的信任。一句话总结，就是对公司股票未来溢价的强大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强制的宣传操作，没有一个白宫宣传部下达一个任务，所有媒体必须畅想 SpaceX 前途光明论，没有这回事。马斯克是很会讲故事，但是讲故事它也是一个竞争市场，你能讲，别人也能讲，也能去杀乎，最后就看谁讲的精彩，大家用脚投票，最后还要看谁能够兑现你那些故事，最后谁跟前围的人才多。不仅只有 SpaceX 一家是亏损上市啊，其他有一些很火的股票也是这样的，亚马逊就是，特斯拉就是。目前全球只有美国能够提供这样的制度环境，创造出一种长远乐观的情绪。亏损上市也没有关系啊，大家相信你的创造力终将转化为财富，你的创造力就是财富，终将转化为投资者的回报。要放在中国的话， SpaceX 的现金牛那个星链网络第一时间就被政府给牵走了。这个通信设备的制造在中国是谁的地盘？那是华为的地盘。建起了网络收费，那又是谁的地盘呢？是中国移动、联通这些官办运营商的地盘，哪有你马斯克说话的空间呢？啊，老马家在中国的人才马云、马化腾他们就得走另外一条路，他们得削尖脑袋去在体制当中查空补缺，去找那些官僚机构不愿意做的事，他们去做为党国效力。像互联网的早期应用，探索商务模式，探索用户模式，那是干趟地雷的活啊，得他们去干，干成了呢再反哺于体制，像微信那样啊，帮着党国监控几亿用户，这样才能够被体制所接纳，才能够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最后还是免不了那一刀，还是得被混合所有制，被公私合营。他们的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确定了，而马斯克呢，是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天花板，头上是广阔的太空。所以大家一点也不用奇怪，不管是腾讯还是阿里，最终和中国所有行业一样，因为有天花板嘛，所以最后就走上了卷的道路，卷员工、卷成本、卷价格啊。至于当初给员工承诺的什么时代风口、共同富裕，那永远是梦中的一个故事。马斯克拉起了一波风口，估计又会在中文圈当中掀起一波关于科技创造未来的狂想。科技是能够创造未来，但是创造怎样的未来也得看在怎样的制度环境下。经济学人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揭示出了中共押宝高科技其实是没有办法抵消传统产业衰落所带来损失的啊。当然这种文章还是用了很多正面的腔调，说中国的产业正在快速升级到高科技，但是高端制造业它仅仅拉动了 GDP 增长的 1%， 而房地产业衰落却拖累了 GDP 的 2%。 高盛推测啊，中国每10000亿元人民币投入到电动车这个行业，能够创造出280万个就业机会。不过由于各地跟风大上项目，也出现了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情况，早早进入了卷的节奏。其实直到现在啊，电动车在中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总数也只是百万级别的，但是千万级别就业的传统产业却是一抓一大把，像房地产还有化工都是这样的产业集群。那你一个电动车产业怎么能救得了这么多陷入衰退的传统产业呢？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算是很密集了，可是能够划入这个范畴的行业，其实它占美国 GDP 的总量近年也就是1/10左右，高的能到 12%。 AI 的基础设施确实是当下投资的热点，但是2026年 AI 基础设施投资占到美国 GDP 的也不过就 2% 左右。可是美国的住宅建设投资2026年估计仍然能够占到 GDP 的 3.7%， 它仍然超过了 AI。在讲故事这个领域呢，那当然是高科技引领潮流，但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传统产业还是大家的安身立命之处啊，它仍然是为整体经济的稳定和就业提供了强大的基本盘。咱们上面简单说了几句中美对仗啊，那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科学技术真的是第一生产力吗？恐怕制度更加重要吧。科学技术哪怕是生产力，在一些制度环境当中也会被带偏，也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比如这个国家的决策方向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他身边的人就给他强力输出一通什么高科技的叙事，就把这位一尊煽动的热血沸腾，就放着上千万人就业的产业不管啊，就把他们说成是落后产能要淘汰啊，大把大把的钱就砸在什么芯片、电动车上，可是创造出来的呢只是百万人级别的就业，可是又一窝蜂建了一大堆这样的项目，产能又过剩了。 结果就和旧产业的过剩产能也陷入了同样的卷的状态。那你说这个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呢？先进产业在经济总量、在就业总量上是不会快速取代传统产业的。如果你传统产业快速进入了萧条，你想靠突飞猛进的搞高科技把这个就业缺口给填上，这个事儿是不会发生的啊。技术发展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高科技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创造财富分口，对资本市场是利好的。如果在一个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老百姓通过买高科技股产生的收益是能够平衡他们在其他领域遭受的损失的，最起码它能够增强家庭财产配置的多元化，增强了安全性嘛。但是现在这条路对中国人来讲很不幸也断绝了。中美未来都有可能出现波动，政治经济上的波动都可能有。习总书记不是眼巴巴的正在盼着东升西降，盼着美国由于选举的波动还有社会割裂造成衰落吗？这个风险的确是有的。但是 SpaceX 的 IPO 还是带来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让人看到这个国家仍然是由有创造力的务实的人在主导方向的。它的成功呢，也会加强整个体系正面的因素啊，会强化整个社会正面的结构，巩固这个广纳型的制度。历史的竞赛啊，说到底就是比谁活得久，是一个抗造的比赛。那么请问中美两国在时间的竞争当中，谁会比较抗造呢？也请大家留言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